我们现在念从第一节念往第十二节，我们大家一同念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自己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；饥渴无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领受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能领受；信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世人所慕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是他们的；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讥笑各样坏话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的。耶稣在这几章里面是讲论天国子民生活的原则。这个天国子民不是等到将来到天上去才这样过着，就是今日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不但做人间世界国度的子民，我们也做天上的国民。同时我们今天已经是天上的国民，今天我们就在要活出天上国民的生活。这个生活圣经里面有原则给我们，圣经不能把每一个细则都告诉我们，说你穿衣服应该多长，应该穿什么样子，你头要怎么梳，这些细则他不必想，因为各地方不同。他有原则给你，圣经有原则给你做人待人处事，你根据这个原则生活就可以了。这马太福音第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这里有四个原则，我这一会要陆续的告诉你们。照着这个原则去活，你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。这是我自己自从我重生得救之后，奉献以后，主自己教带领我的。我到如今还是跟照着这些的生活，待人处己，这是照着主所给我们的生活原则，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。这一段圣经我们素常都称它做八福。这里说很多的有福了，什么人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素常都称它做八福啊。其实呢也不止八福，还有很多，我们还可以说喜乐的人有福了，良善的人有福了，运勤的人有福了，节制的人有福了，喜乐的人有福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很多都是有福的。那耶稣这里他就是只讲这几个，他就是举例要证明一个原则。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舒心的灵。什么叫做舒心的灵？请各位看一节圣经，诗篇二十三篇，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，他是我的灵，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，就是两个字，苏醒的灵。再看以赛亚五十七章，以赛亚五十七章第十五节，因为那在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洁的如此说：我住在至高至上的所在，也与信灵同归，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的人 的心苏醒，苏醒，苏醒的灵，苏醒的灵就是说，这个人的灵不打盹，不睡觉，不麻木。很多的基督徒灵性很麻木，不敢做的，甚至犯罪失败了，还不觉得难过，还不觉得自己失败。犯了罪了，一点不没有敏感性，很麻木。一个人睡觉了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人走过也不晓得，真来也不晓得，那个就是打盹睡觉的基督徒。很多的基督徒的灵性啊，打盹睡觉。主要我们一个苏醒的灵。这个基督徒为什么打盹睡觉？因为他被肉体包围了，变作麻木不仁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，天国子民的生活，你要有一个苏醒的灵。我们知道没有得救的人，他的灵死了，离开一神各座。圣经里面称他如同没有灵性的虚类一样，他不敬拜神，不能与神交通，灵与神各座了，所以他们的为人啊，不过是这个肉体魂肉体活在世界上。我们基督徒呢就不同了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进入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活过来了，我们这个灵就活过来。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，在罗马第八章说，耶稣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我们就有，我们就有神的生命。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说，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，因为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跟我们，叫我们重生过来，活过来。约翰十七章说，我们与主合而为一，所以我们里面活过来了，这个我们就有神的性情，圣灵的性情。圣灵呢，我们在加拉太哪里说，我们现在看加拉太第六章，加拉太应该是第五章，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就是圣灵，原来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有喜乐、有平安、有爱、有忍耐、有恩慈、有良善、又谦虚，就是圣灵原来的样子。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把我们重生过来，我们也就有神的性情，有圣灵的性情。所以我们常常，你们都有这个经验，心里很渴慕爱主，是不是？心里很渴慕爱主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心灵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灵的深处愿意爱主，渴慕主的话，但是啊，身体软弱。比方说，明明知道要清早起来祷告，读圣经，心灵里面渴慕要亲近主，但是肉体要睡觉爬不起来，翻过来又睡一觉，要说要起来又睡一觉，睡一觉心里又不平安，又起来又爬不起来，这个肉体软弱。我们觉得这一回的这个资讯安排得很好，因为先给你们来吃早餐，那么大家都来吃了，吃完了嘛，是树林的与神交通灵修，那么大家在这灵修很好。我从前在别的聚会里面，他们是这样先起来灵修，那么以后吃早餐，灵修就很少看见人了。 吃早饭就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就没有灵修了。舒坦也是这样啊，我们明明心里深处哀慕灵修，哀慕见主的面，渴慕主，但是肉体却软弱，身体却软弱，就是这个灵没有力量，我们没有给灵这个来管理我们。我们基督徒现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圣子，灵魂圣子，这是圣经所称为完全的灵魂圣子，是按着次序的。灵有能力量，就圣灵在他灵里面管过这一个人的魂和管过这一个人的身体。身体就是这个肉体，饿了要吃，疲倦了要睡觉，渴了要喝，这个身体啊。但是有的人呢，没有得救的人，他就身体拿去犯罪犯淫乱，在那里喝酒赌博，那就是肉体的事啊。肉体魂呢，就是喜怒哀乐爱无欲，里面还包含我们的意志啊。那么我们多少的时候啊，我们魂一受刺激就反应，比方一个人讲你坏话，你一听见了马上就发怒，马上就不开心，这个质量的反应就是魂。灵里面呢，就是圣灵的灵，属界的果子在我们里面。假如我们让灵来管理我们的全能，管过我们的魂，管过我们的体，我们就称为属灵了。现在请唱哥林多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养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是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说世人的样子行吗？这里保罗有说到基督徒，这是哥林多是信徒讲的。哥林多的信徒啊，保罗不能当作他做属灵的，当作他是属肉体的。所以耶稣这里讲的原则就是，你们做天国子民的人，你们做基督徒，你们要有属性的灵，你要做属灵的人，就是说灵管过你的魂，管过你的体。属魂的人常常一刺激就反应，今天一个好消息啊，就大快乐，快乐到睡不着觉，饭吃不下啊。那么等一等一个不好的消息呢，就痛哭了，哭到也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这样的人就是属魂的人。有很多基督徒啊，他的生活就好像小孩子一样。我从前到高里去坐船到威海卫，在我船上，我跟一个母亲带着小孩子同房间，我睡在上面，他们睡在下面。那个时候母亲出去洗手缸，就透过替他看那个小孩子。这个小孩子呢，在底下玩，忽然大哭起来，大哭，我不知道什么事，人家透我看这个小孩子大哭，其实没有什么原因，就是一根绳子绑在那里，他解不开，他就大哭了。我就想啊，这真是小孩子哈，大人不会这样，小绳子解不开有什么可哭呢？那小孩子再等一下子，他母亲骗骗他拿一个糖给他吃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就大笑啊。同时有眼泪，同时也会笑，这是硬海。保罗说，我把你们哥林多的人当作硬海，因为他是属魂的，属肉体的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就不能 一定要打麻将，要赌钱。明明知道赌钱吃酒是不好的，但是他的肉体要吃，他控制不了，管不住自己。他就是这一个人是被肉体所控制的。就是说，你明明知道这个不该做的事，但是没有法子得胜。我再用一举一个例，现在在美国啊，人人家的都有电视啊，学校里面也安排电视给你看，这个电视啊很引诱你失败，你就到哪里去看，你看一点有意思的，听一点新闻，那倒很好，但是你假如在哪里看其他的呢，就浪费时间。其实他做了一大好些时候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是你就爱看，心灵的深处明明知道应该走开，不要在这里看，光飞光阴。你去祷告，去看圣经，去读书，或者看书看报，都比坐在哪里看那些股市更有意思。圣灵有提醒你要去，不要费功夫在哪里，但是你就开，要去也不去，要去也不去，这一段看完，看完了走，但是你时间已经去了不少了。嗯，走的时候啊，你不受圣灵的管制，而体贴肉体，给肉体的生了，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肉体包围了他了，所以他的灵啊就打盹睡觉。耶稣说，你做天国子女，你要得胜的生活，就是你要注意你的灵不被魂和肉体所包围，乃是你要管你的灵，圣灵借着你的灵管理你的全人，管过你的魂，管过你的体。换一句话说，基督不但做你的救主，而且做你的主，做你的王，就是他有绝对的权柄在你的身上管理你。这是保罗跟哥林多信徒讲，也是劝勉我们所有的信徒，就是主耶稣说，你要保守你的灵苏醒。假如你的灵苏醒，你就会有喜乐，你就会有谦卑，你就会有饥渴慕义，你就会结忍耐的果子。有人说，我这礼拜要注意要结忍耐的果子，不要人一跟我讲话我不如意就发脾气啊，那么结忍耐果子。再过一个礼拜我要结爱心的果子，而把忍耐又忘记了。不是这样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同时圣灵就接了这些的果子。只要你让他居首位，只要你让他管理，你听他的话就可以了。你要注意，不要你的灵被这个你的肉体包围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虚心的人有福了。他举例就是说，你的灵里面有了圣灵在你里面，新生命，他的灵就是有谦卑，有忍耐，有和平，有温柔，有良善，有喜乐，就有了。你让他做王做主，这些的果子就会结出来。我们做天国子民的人要留意，有一个苏醒的人，不要做一个打盹睡觉的基督徒。雅各书啊，第五章就是讲一个打盹睡觉的基督徒。请各位看旧约雅各书，雅各书第五章第二节，我身水物，我心则心。这一个基督徒是有生命的，灵里面是活的，他的心是新的，但是他的身体躺在哪里？水物，睡觉。心灵里面是新的。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叩门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， 我的头发被耶路的信。主，这个良人是代表主，这个心腹是代表我们基督徒，这个信仰就是我们的主在哪里，在耶路中间奔跑满路。但是这一个女子呢，在哪里睡觉，她听见良人叩门声音，她不能起来。她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咱们在穿上呢，我洗了桌咱们在上点屋呢。她不肯起来，她说我脱了衣裳再爬起来很麻烦，不肯起来。这个不是信仰心腹人间的的现象，人间哪一个人做妻子的丈夫回来叩门不开门呢？这是信仰我们基督徒的灵性，我们的灵性有这样，明明心灵里面有主要我们做的事，但是我们的肉体就软弱，躺在哪里不能起来。等到良人伸手进来的时候，他再受感动了。第五节，我起来要给我的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地下沐浴，我的指头有沐浴滴地在门栓上。他还是注意他自己，我的两手怎么样有沐浴滴下来，还是注意他自己。慢慢的等到他开门，良人跑了，到处找不到了，找不到良人。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不能顺服，不肯顺服圣灵的引导或圣灵的声音，有的时候勉强顺服也慢慢的迟延。我再举一个例，比方在这个祷告会里啊，那么给大家有祷告的机会，圣灵明明感动你要开口祷告，你就推辞说，哎呀不好意思啊，别人家祷告那么长那么好，我呢祷告两句就没有了，也祷告的不好，所以就不起来。其实你祷告是祷告给神听啊，不是做文章给别人听，是不是啊？圣灵自然叫你开口祷告，你就要祷告，那么你就要不顾一切的就祷告顺服。可是呢有的时候他说再等一等，慢慢的等一下，就在那里打仗，不肯马上顺服。好，别人替你开口祷告，这是我自己从前的经验，主要我祷告，我等等等，在那里增上增上，神就感动别人祷告了。而且别人说祷告，就是我要祷告，他已经祷告了。等有的时候你等等，等你要开口晚了，时间没有了，太迟了，太迟了，没有过来以后，你心里又懊悔了。哎呀，我刚才为什么又不顺服啊？又不顺服，那么明天一定要开口了。啊，到了时候了。这个肉体又不肯，又不好意思啊，那就是这样的情形。我们常常就是不肯完全听话顺服，常常给肉体得胜。所以主告诉我们，骗过子女的圣火的颜色，就是你要保守你的灵苏醒。你的灵就是圣灵在你灵里面管理，管过你的魂，管过你的体，你要听你的身体，你的魂要听圣灵的指导。这个请各位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，约翰福音第二章就是论到耶稣到世界上的时候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头一件神迹就是耶稣用水变酒。大家都很熟，我们不必去念这一段的圣经，都很熟。耶稣用水变酒，请各位看第四节，这一家的人酒没有了，请客人找，没有酒给人吃，那是很羞愧的事情，不好意思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母亲呢，就替这个主人呢，跟耶稣说话了。 耶稣母亲对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母亲总希望耶稣帮一点忙，大概去店了去买也很远，一下子也买来不及，所以就想耶稣能够帮忙做一点事情帮他们。就没有了。第四节，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好像耶稣答应这个话，不肯做事，不肯行神迹。耶稣说，我的时候没有到。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下去，第五节，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第六节起，照着犹太人的接近的规矩，有六坑六口石缸摆在哪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。下去我们就看见耶稣用水变酒了。在第四节，好像耶稣说时候还没有到。第六节耶稣就变酒了，就到了。为什么有这样分辨呢？第四节，母亲讲那个话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的时候没有到。第六节，耶稣就行神迹。其中有第五节的一句话，就是他母亲告佣人说，他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耶稣用水变酒，就是代表耶稣来到世界上来，叫我们信他的，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做变化的工作，叫我们信他的从死里复活。我所讲的死里复活，不是指着马上的身体的复活，因为我们身体恍惚中，我们灵里面的复活，他的变化我们的人生。好像这个水是很平常的，很普遍的。这酒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喜乐啊，有力量。一个人喝酒了，这个酒有力量在身上。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平常的一个人生啊改变过来，变化的人生。我记得我年纪轻的时候，读书。我们那时候有宇智度小姐，你们认得这一个人吗？宇智度小姐，米托生先生都是多从他的所帮助。你们认得米托生先生吗？都是多从宇智度小姐的所帮助。我在学校做学生的时候，他和宇小姐呢就到了福州来天安堂开分心会。这天安堂可以做3000个信徒，很大的礼拜堂。他在台子上讲道，我坐在下面很羡慕。我说，哎呀，将来能够做这一个人了、这样有用，在各地方啊讲道帮助人才好。但是我自己也是一个胆小无用的人，又是左口笨舌的。我想你们都没有像我这么胆小。胆小到什么地步啊，我跟同桌中间啊都不好意思说话，很难为情说话。我记得我们在学校很熟，大家玩，等到放假，不要放假两个礼拜，我走到路上看见那个同学，不敢给他打招呼，不好意思，太难为情了，我就装作不见他就走了，免得跟他打招呼。其实那么好的那么熟的同学，有什么怕难为情啊？真是难为情。我就想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我是骄傲，他说这个人有什么这样骄傲的，不理人了、其实我没有什么骄傲的，我就是怕不好意思。我的母亲问我的学校的先生说，我女儿在学校读书怎么样？他说他自己口里说话他耳朵听不见，自己耳朵听不见。是啊，我不敢说，轻轻地说。有的时候我们一般讨论啊，做单一啊，什么医生啊，我假如有意见我也不说，怕说，不敢说，不好意思，怕难为情。有一回在香港 有一个太太请我吃饭，我就不会讲客气的话，跟人谈主的话我也可以讲，要讲客气的话我就不会讲。那么人家请我吃饭应该讲一点客气的话，是不是？不要马上就答应了，他一讲说请你吃饭好就答应等到回去我的心又难过得很了，我说为什么我这个人真是这口笨架，两句话也不会跟人讲一讲，马上就答应，好像爱吃人家的饭一样我真是这口笨架，你们没有晓得，但是主就改变了，我就是做一点个人的见证，主怎么改变我就是这一件圣经，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我起初还不知道，在那一天开大会晚的时候啊，我每一回会晚回家去的时候，心里就想说不定今天圣灵大感动我，把我大改变一下，我就可以像那一个人这样子讲到了，这样在众人面前大有胆量能力讲到，但是看看没有改变，还是一样的没有改变，好像主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怎么今天还不改变我呢？每一次聚会完都希望主大改变我，都注意看有没有改变，也没有改变，没有什么大改变，但是呢他有小小的声音感动我，叫我要跟人认罪，你要得圣灵充满改变你，圣灵第一件事就是要你要接近，最要做清楚啊。我呢他说你要跟别人和好要认罪，圣灵感动我要跟我父母认罪，哎呀我说别人的罪都可以认，就是我这个父母的罪我不能认，他虽然是我的父母比我大很多，但是我们是同班同班生，在中学的时候，中学的时候是这样，很多的同学啊都是从教会学校的小学都毕业了，那么进去高中，从前小学八年，那么就近的中学四年就高中了，他们从小学上来的都中国的历史就是很简单的读，我呢父亲呢是请教员在家的古早的秀才举人嘛，在家的都看我，我父亲说将来人硬往不怕没有，就是怕中国人家来说声不记得，不会有好汉王，所以他说你们还没有进去教会学校去读书以前，先在家里打好汉王的根基啊，所以我在家里有汉王教人专门教我们，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的历史古早的读得很多，也背了很多。那么我们在那个中学也读《史记》《清华说》，那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历史，中国历史。先生常常说：“啊，你们今天这一个人有什么他的历史背景，请你们讲。”大家都不会讲，我因为读过，所以我会讲，所以我就去讲了。那么我这个人也很坏啊，所以这老亚当很坏啊。那么有一天我的父母就先问我了，第二天的书啊他看好了那个人的历史，他就叫我，他说你知道这个人有什么历史吧，你讲给我听，我就知道了他要想明天去出风头了，所以我就跟他讲一个假的讲一个错的啊。那么第二天先生就说今天谁会讲这一个，他就举手了，不良先生因为我常讲他就让别的人先讲，所以就请他去讲，他到前面先生坐住前面来讲，讲了大错了，那么先生说错了你快点回去了，那么先生就叫我讲了，我所讲的就是对的，那么他知道我是害他，不但他没有得着荣耀并且大丢脸，那么所以他很恨我，也是我的坏就是了，所以人心诡诈比万物不诡诈， 是以为还不错，这样子到底是该换的。那么所以我这个姑母啊常跟我做仇敌啊，我很不欢喜他。我说他还住在我家来吃我父亲的饭啊，他应该听话，他不应该这样。所以我说别人的罪我都可以让，这个姑母的罪我不能让，我不听话。圣灵就没有法子做工，虽然我愿意改变，但是因为我不顺服。所以等到又过几年，等到我那一天做见证，我去考医学了，那个时候那一天得救了。那一天那一位姐妹跟我讲信耶稣也信就得救，真的我那一天接受耶稣我就得救重生。第二天我的人就改变了，别人姐妹在那里批评了，我说我是天上的人，我不能再像从前这样在那里批评了，我就改变。圣灵又对我说话，你去跟那个人认罪，那他也不在上海在福建，我就写信去跟他认罪。那一封信很不容易写，但是要听话。从前我常到这个中社区有一些青年的人中间做工，常常有的那些的女孩子到我房间来跟我谈话，我就告诉他们你们的罪要做清楚。常常女孩子啊好的时候好，等一等又吵架又不说话了，甚至有的人几个月不说话，就在我那个房间十几个人有五对不说话。我说圣灵要做功夫，第一个要你跟人不说话的人说话活好。他说我先跟他说还是他先跟我说，我假如先说不好意思啊，我太丢脸了，要他先跟我说我就跟他说。等到圣灵做工就谦卑了，就不管了，再丢脸也丢脸。所以有的人历史在哪里就活好就说话。圣灵要做功夫，要变化你这一个人，就是你要听话顺服，完全顺服。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你假如一生能够这样听圣灵的话，圣灵管过你的全人，无论你是读经祷告，无论是你说话思想行动待人处事，都是圣灵要做改变的工作。你要完全听话，这个要出代价的。我们中国从前的马路啊都是四档啊，一条一条铺的，说这个天路啊一条一条的四档啊，好像都是顺服铺成的，顺服。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，耶稣就是完全顺服父的旨意，从天上到地上来走上十字架路，他是顺服父的旨意。你我不能够希望圣灵把我们大改变一下大热心，假如我们不顺服他，顺服他就是得胜的秘诀。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我们。那么我刚才说神怎么改变我，我认罪好了以后不久神就呼召我撇下不说一去做去读神学了，我就去读神学了。我说我很小胆不敢祷告，圣灵叫我祷告我推辞，我说我不会祷告，而且我是福建人啊，这个国语也不会讲，刚刚说一点我祷告的不出来，那么神一定要原谅我，我不会祷告。我很害怕不敢祷告，始终不敢开口祷告，也不敢为主做见证，因为我胆小得很不敢做见证。有一回呀、我的先生啊教书的先生啊坐在我的旁边，我们礼拜天晚上总有个见证会，大家姐妹们有什么见证可以站起来讲。那么坐在我旁边这一个教员嘛，他就问我你有见证吗，我都不敢讲有， 我假如讲有他把我推起来，那我就怕得不得了。我也不敢讲没有，因为我有见证。我有什么特别的见证啊？我从不晓得十岁左右起啊，我常有一个胃痛的病，痛得厉害，从前面透到后面出去。我痛了都说我的胃要压在桌子的角那里，尖的地方压着，这样勉强读书。晚上去睡觉呢，也是半夜痛心呢，冬夏如此，昨天晚上都是这样。那么这个胃现在就知道就是胃溃疡、胃酸过多哈、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西医中医看都不会好。只有什么胃痛，赶快吃一点东西，牛奶呀、啊、牛肉汤啊、饼干啊这样。所以我的床头啊、枕头底下一定有饼干的，都是半夜痛心了就拿来吃，吃了还没有吃完又睡着了，睡着等一等又痛心了又去摸饼干吃，都是这样做。等到我奉献到了省书去读书了，有一天在图书馆呢看书的时候，我的胃痛到没有办法过了，我就回到我的卧房去自己跪下，我说主啊，你拣选我做传福音服侍你的，我这个胃啊不住的疼痛，我没有法子为你讲道。那么神就立刻医好我。那时候也没有听人讲因信得着医治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刚刚的就也没有读圣经，从前在学校的读圣经都是协会福音新派的人、不信派的人所讲的道，所以我没有听见过这纯正信仰的这一切的事。我也不知道凭信心靠着主的做医治，就是那个时候神就这样带领我，我真的好了。那个时候二十几岁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五十年了，是主都医治我好，没有这个胃很好。甚至我沈硕都王派我到湖南去做工，湖南那边的人甚至会吃辣椒啊，除了干饭里面不放辣椒，出青菜也摆辣椒，你不吃也不行。你在哪里做工不能说我不吃这个菜，要厨房另外煮，不可能。那我就请做先进吃了，但是神也保守，知道如今我的胃还很好。所以那一天那个神说的教员问我有见证，我应该为主做见证，但是我不敢，所以我不敢说。他看见我不答应，一定知道我有把我摁推起来了，摁推起来，推起来了。那我站起来，大家眼睛都看我，我不讲也不好意思了，逼到我必须讲了，那么我就讲了。所以啊，就是我这么小胆，不敢为主做见证，在统说那么树的中间啊，不敢开口祷告。那么怎么说做示范呢？就是有一天我读了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第五章第一节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我以为我现在爱主了，离开魔鬼很远了。哎呀，我念着一个，我这个惧怕就是魔鬼的恶，我还在这里负魔鬼的恶，我还在这里听他的话，受他的辖制，魔鬼用惧怕来辖制我，叫我不能得着自由。所以我就立定志向，我说主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他什么时候叫我开口祷告，我不顾一切，人家就说我祷告不好也不要紧，人家说我见证不好也不要紧，我就靠着主听他的话，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所以我那时候就得着释放了，就可以开口祷告为主做见证。我本来不是告诉你我是开耶稣的学生吗？不用功读书吗？那么圣灵叫我你要读书。我常欢喜几个女孩子在一起讲东讲西， 真正的口才有没有，但是呢在这里讲闲话又讲不完，多数都是我在那里讲，但是我一讲啊，圣灵就管我了，他说你要寡言，你的话太多了，所以当我跟人讲讲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什么价值的话。